约翰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现在你找到以后，你来看，我读给你听啊。先看第一节到第九节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小字啊，在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洞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第五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我们翻到后面一页24跟25节啊，同样的是第五章24和25节。5章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，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好，我们圣经呢就读到这里，你不用把它合起来啊，因为我们还会一直来看它。好，关于读了这一段圣经呢，这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啊，那个地方叫毕士大。毕士大的意思呢啊，如果我们翻成中文就是怜悯之家的意思，怜悯啊，怜悯之家的意思。好，在那边呢有很多的病人，那里有一个池子，那有一个池子，在他们犹太人有一个很清楚的传说，天使呢会按时下来搅动这个池子的水，当这个池子的水一动的时候啊，每一次动的话，哪一个人第一个下去，那个人病就好了。那所以呢，在那个池子旁边呢，有好多好多生病的人，都在那里等机会，看准水一动呢，谁先下去谁就好了。那这里有一个人呢，他病了38年，每次呢被人抬到这个池子旁边，我们可以看他有没有机会下去呢？他永远没有机会，永远没有机会。但是他每天都在那里等，但是耶稣那一天遇见他，耶稣治好他了。那这一个人在圣经上，在圣经上是代表一个软弱的人。以后有机会我们看整个约翰福音，他列出了好多耶稣所做的神迹，每一个神迹对着每一种人，就是告诉我们全世界每一种人都需要耶稣。那人里面呢，有一种人是属于软弱的人，属于软弱的人，软弱的人呢需要耶稣。这一个人他是一个生了38年病的人，非常的软弱，软弱到一个程度呢，永远输给别人，永远没有机会第一次下去，他的病一直好不了。但是这样的人遇见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就好。我们现在一节一节看哈，我们现在先看这个第五节不，我们先看第三节第三节。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 这个地方躺着很多人，那圣经上特别列出了三样的名字啊，一个是什么呢？瞎眼的啊，一个是什么？瘸腿的，还有一个呢？血气枯干的啊，许许多多的病人。其实圣经为什么这么列呢？这就是讲出今天我们人的光景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其实就是这样的人，是瞎眼的，是瘸腿的，是血气枯干的。也许你说，为什么我是瞎眼的，是瘸腿的，是血气枯干的呢？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啊，人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人的问题，人一切的问题，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话，人的问题在于人自己的骄傲，人的自傲，人的自我的骄傲啊。在前两个礼拜我已经开始讲了，人最注意的就是自己，就是自己，然后我是最重要的，然后我呢要不断的放大，要膨胀自己，这个是一个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如果给你有机会的话，你就是要膨胀自己，要让自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伟大，在你的工作上，在你的生意上，在你的地位上，在你的一切，一定要让自己越来越伟大，这是一个人根本的问题。那这个在圣经上呢，就告诉我们，这是人的一个罪。好，我们看整个人类就是这样子。人类一开始呢，是属于农业，在农业的时候，人还比较谦卑一点。啊，台湾有一种田呢，那个田叫看天田。什么叫看天田呢？就那个田呢，不能灌溉的，水灌溉不上去，只能看什么？看天。天下雨这个田就可以耕，天不下雨这个田就怎么样，就不能耕，所以那个田叫看天田。那所以人在农业社会的时候，人很谦卑，也比较谦卑，人就开始祭拜了，希望老天怎么，老天下雨啊。那时候人还谦卑，但是慢慢的人不断的在那里进步，后来就进到这个工业的社会了。进到工业社会，人就开始自我膨胀，人就开始绝对的骄傲不谦卑了。我上个礼拜也讲过，进到工业的社会呢，人呢其实是一种能力的延伸。我以前要敲一公斤的东西，走十里路，走得好辛苦。我知道我的能力，但是工业革命人发明火车了，几千斤的东西放到火车上，开呀，一下子就从南京开到什么北京去了，是人的能力怎么样一种延伸。哇，人很伟大，你看我们有工业了，我们的能力发挥出去了，机器以前缝一件衣服缝好几天，现在啪一下子几千件衣服出来了啊，能力的延伸，每个人就骄傲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人文主义就出来了，每个人觉得人不得了，我们人登天，人定胜天，人是一切，这个人的骄傲，人的骄傲一出来以后，人开始痛苦。人最可怕的就是人的骄傲，你碰到一个骄傲的人就是你痛苦的时候。如果你的老板是骄傲的人，如果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，谁是骄傲的人，他越骄傲你就越痛苦。那现在整个人类骄傲，无形中就骄傲。那到了今天20世纪，到了80年代、90年代，人类就进入到更一个骄傲的层次了。因为现在呢，已经不是工业革命，现在是信息的革命。因为电脑的发明啊，影视、视讯的这些发达，这些呢不是人的体力的延伸。现在电脑是人的什么延伸呢？人的脑力的延伸。你再多的学问，你以前再大的本事，你看十本书了不起了一天，但是你现在有了电脑怎么样，你可以把全世界的资料掌握在你手里面，极短的时间掌握在你手里面，你可以决定一切。你坐在家里面，只要有电脑你就是一切，有电讯你就是一切。现在越来越发达，人类发现人类可以自我膨胀，我可以掌握全世界，现在就进入到按钮了。那人类更骄傲，我只要按一下钮，你的国家就怎么样，就毁掉了。我按一下钮，你这个地方就爆炸了，我按一下钮你就完蛋了。这是脑力的延伸，已经人狂到一个地步了。我就是神了，我就是一切了，不要神，我就是，这就是人的问题，骄傲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骄傲就是罪，骄傲就是罪的根本。魔鬼撒旦之所以堕落，就是因为骄傲。 他让人骄傲，让人抵挡神，让人不要神，让人自称为神。所以这是整个人类的问题，每一个人的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骄傲呢，就形成整个世界的问题。但是人类的痛苦也在这里，因为自我膨胀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彼此伤害，彼此伤害。只有谦卑才能够彼此帮忙。人人都骄傲的，因为你的罪不解决，人人就一个骄傲在里面，所以就开始伤害。每个人都要控制别人，尤其到了今天，这是一个机器的时代。机器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就是不会出错。机器之所以成为好的机器，就是它不出错。人会出错，人做东西一定会做错，但是如果是机器做的话，全部一个模式出来，绝对不会出错。所以人现在进入到机器的时代，人也就做了这样同样的要求，不准人家出错，把人家看成机器，你们都是我的机器，你们都不可以出错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就落在这样的一个痛苦里面。为什么我们落在这样的一个痛苦里面呢？因为人会错，人会错。但是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看，把人当机器看，所以你们都是我的机器，你们都不可以出错。每个人都要求对方不出错，但是我们人是一个罪人，罪人就是不完全的人，是一个会犯错的人，所以我们就开始痛苦，又要掌握别人，又要让人家不出错，又知道自己出错，又要掌握人家的资料，又知道自己的资料被人掌握。现在人造卫星根本可以观察到你每一个家里的人，你坐在院子看报纸看哪一份新闻，人造卫星都知道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控制之下，只是要你死要你活是一下子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就落在这里，所以人就像圣经上讲的，都落在瞎眼里、瘸腿里、血气枯干里面。每个人好像自己什么都看得见，但是是瞎眼的。每个人好像自己能力很大，但是又是瘸腿的。每个人又是在血气的枯干里面，所以在今天人就没有了安全感。不管你在哪一个社会，不管哪一个制度，都没有安全感。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的不安全，在资本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的不安全，全世界没有人有安全感。人就落在这个里面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能力，一切要靠你自己，但是又知道自己不可靠。所以产生很多的矛盾，人需要有一个安息，但是人没有。所以现在人很大的痛苦就是你的选择，你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什么？人生不断的做选择，你不断的被逼来做选择，但是你每一个选择你是为什么呢？你选择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希望最后是好的。你所有的选择，我为什么要选择移民到关岛？我为什么选择不离开？我为什么选择要离开？我为什么这一切所有的选择都是你希望最后是好的？但是最后你能不能好，能不能真正得到安息，没有把握。最后又是什么呢？你选了一辈子又选到什么呢？那这个就是人内心一个最大的矛盾。人需要有一个投靠的对象，需要有一个认同，但是人现在的认同越来越糟。就像我们是中国人，不管你再讨厌中国，不管你再讨厌我们华人的一些很差的劣根性，但是你还是中国人。这个也是我们的痛苦，因为那是我们的根。你再不喜欢他，你还是他。我们每一个人就落在这种痛苦里面。那怎么办呢？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，就是这一大群人都是生病的，都是瘫痪的，都是外表好，实际上是软弱无能的，只是无奈的活下去。但是这一个38年的这一个病人跟那些病人为什么要躺在这个池子旁边？为什么躺在这个池子旁边？因为还有一点点盼望。天使下来搅动那个池子水的时候，谁第一个下去谁会好，大家还有那个盼望。什么是盼望？什么是盼望？有一首歌《明天会更好》，唱过没有？罗大佑的《明天会更好》，这个就是盼望。什么是盼望？明天怎么样？
会更好，但是明天为什么会更好？你有什么理由支持明天会更好？这个是问题。盼望谁都会，明天会更好，但是明天为什么会更好？一个真的盼望必须拿出清楚的理由，知道明天为什么会更好。所以今天呢，人有没有盼望？人也有，但是人又知道人的盼望呢是没有把握的。就像今天很多人反对核能发电厂，不管在台湾在香港都反对核能发电厂，为什么要反对呢？因为核能发电厂是极高度的控制技巧，是极高度的科学，但是不能出错。如果一旦出错的话，好，在香港旁边50里外大亚湾，中国政府建一个大发电厂，啊，香港人就哇哇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苏联的发电厂发生过问题，那香港在它50里的范围之内，如果那个发电厂一发生问题，香港就怎么样？就报销了。那大陆的政府就说，你香港人有什么骄傲的？你的命就值钱一点吗？我们的命就不值钱吗？啊，香港人说，不是你的命我的命的问题啊，是你没有道理把一个炸弹放在宝库旁边嘛。香港是个宝库啊，很多的财产啊，你这个炸弹放在矿也比较好，不要放在宝库旁边嘛。啊，你香港就是宝库是吧？我就放在那里，你怎么样？香港再反对怎么样也不行。结果600多条钢筋少装了300多条。香港人实在害怕，因为为什么怕？因为知道不能出错，一出错整个香港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台湾最近烦了烦了，打得头破血流，也是为这个。但是你不装又怎么办呢？电不够用啊，人人都用冷气啊。现在谁肯不用冷气的？所以台湾政府讲的也很清楚，我们没有第二个选择，我们知道不好，但是不装又怎么办呢？电不够用又怎么办呢？这是人的一个问题。今天整个国际的关系是都是在极高度的控制之下，但是不能出问题。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人没有盼望，但是没有盼望中，人又希望有一点盼望。所以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信风水，越来越多人开始信不同的宗教。这些宗教会复兴，尤其信风水，那些最有学问的人，最有知识的人居然信风水。在香港每一个大老板那是趁几亿的，他办公室第一件事情要干嘛？看风水。啊，连汇丰银行那两个狮子的位置也要怎么样？看风水。汇丰多少钱呢？要风水。每一个人有博士的学问的，他也要看风水。为什么？没有把握。香港股票市场本来那个最有名的那个负责人，他是最讲求风水的，他是美国几个最有名的博士学位，他是掌管香港股票的前途的，他看风水。因为人没有把握，所以现在不管是风水啊，大陆的特异功能啊，各种的宗教的兴起啊，都是人在没有盼望没有把握里面的唯一想抓一点的东西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是在什么？在瞎眼里面，在瘸腿里面，在血气苦感里面。人没有盼望，但是人没有盼望的时候，就是第四节了啊，第四节了。有古卷在此，有什么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人在没有盼望里面，人却好像有个盼望，这个天使。天使是什么？天使是代表一种外来的能力，人自己本身控制不了的能力，谁能控制天使？好，所以呢，外来的能力，但是外来的能力一旦来到的时候，还需要怎么样呢？还需要比人家厉害啊，需要强，比别人快，比别人强你才行。这也是我们人的光景，也是人今天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只有求超自然的能力，只有求超自然的能力。人家问过核能发电厂的总工程师，
表面上说可以经过，可以承受一架747的飞机冲上去都没有问题，
但是那个总工程师说什么？最好不要发生，一旦发生呢，没有人能保险，这是人的问题。人都知道，科技再发达，保险不了。人需要外来的能力，需要求苍天的能力，但是现在还需要什么？谁先下去，谁快谁就赢。啊，香港有句话，可能广东人都懂，叫走得快好世界。啊，要快，现在就逼到大家要快了，快的人就赢了。什么事要快，快的人就赢了。结果现在人人都没有耐性，为什么要快呢？心理学家告诉人，人快的原因就是人没有安全感。你上车为什么要快呢？慢了就怎么样了？就抢不到位置了。要快，一切都要快，快就是你没有安全感，对前途没有把握的人就快呀。你看一个人一听见快呀快呀，他就是没有。说你为什么这么强？他广的话，我们摔大哥，翻成国语是什么？我不能够怎么样？不能够表现的比人家什么差，不能比人家弱，不能够输给人家。我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输给人家我就糟了。啊，这就是今天的世界，人人要出人头地，要表现自己，要通过别人来评价自己。每一个人自己的价值现在不再是自己决定自己，而是别人怎么看我，别人怎么评价我，然后来决定自己的价值，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。人就落在这种地步里面，所以人等得好苦，人要等天使，要等天使来搅水，人才能有得救，还要比人家快才可以。所以今天的很多人就落在这种情况里面，是没有盼望的。今天的人没有盼望啊，讲起盼望呢，第一种人呢，就是他根本对将来没有盼望，他也不想了，他放弃，他根本不敢想，他也不敢想，他绝望，因为不能想，他没什么好想的啊，这种人就是自杀的了，不过是属于慢性自杀或是快性自杀而已，早一点自杀或晚一点自杀。今天很多这种人对明天不敢想，对自己未来不敢想，死了之后怎么样不敢想，就拒绝想他，我不想啊，就是自杀这种人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他对于将来他完全不能估计，他只好幻想，幻想来安慰自己，然后幻想完了又很虚空啊，就像一个少女坐在窗前面，就幻想，幻想白马王子，幻想婚后的生活，幻想完之后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又很虚空，因为那是幻想。幻想，今天的人不是不想，就是幻想。那还有一种比较好一点，他想了个半天，然后呢，他发现他没有一个盼望的对象。我到底盼望什么呢？他也没有，我就盼望好，就盼望好。什么是好呢？啊，身体好，事业好，家庭好。那这些好了之后又怎么样呢？有一天你还是要老，你还是要死的吗？那我就不要想了。那个我不想他，不想他，但是你要面对他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所以盼望对一个人很要紧。啊，人家说你对将来有什么盼望，会影响你今天怎么过生活。你有什么样的盼望，你今天就会怎么样去过生活，就会怎么样做决定，你的人生观就会怎么样。那我们看看第五节，这一个人呢，他病了多久呢？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多少？病了38年。38年。如果对38这个数字你是基督徒，你一定很敏感，一定很熟的。38年你会想到什么？以色列人在旷野绕多久？绕多久啊？40年是我们给他一个大约的数字，实际的数字是多久？38年。 38年所代表的是什么？不住的什么？以色列人在旷野进不了迦南，不住的在那里什么？打圈子，广东话腾腾军呢，不住的在那边一圈一圈的转，永远进不了。这一个病人特别把他挑出来记录下来，他病了38年，在那里不断的转，他就是代表我们所有的人，久病不愈，但是永远转不出去啊，永远转不出去。好，人为什么生病呢？你看14节哈，14节，同样这一章14节，14节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。我们一起读下面是什么呢？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好，所以病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罪，犯罪。整个人类生病的原因呢？今天整个人类生病的原因是什么？人的罪的问题。啊，刚才我讲罪是什么？罪不是杀人放火，那个是行出来的。圣经上所讲根本的罪是什么？骄傲，我，这个就是罪。我老大，你不要管我，我，一切我，不要神，我，这个是罪，这个是圣经上讲的罪，用我来抵挡一切。好，人犯罪就是我太大，不认识自己，是瞎眼的，看不见自己，是瘸腿的，没有能力啊，也是血气枯干的，那个血慢慢慢慢的枯干了，这个人的生命不断的在消失啊，但是人还在那里狂傲。但是这一个38年的病人呢，我们看见他的问题是什么？38年等在那里，38年等在那里，他想等一个得救的方法，天使来搞这个水，但是他等不到，等不到。好，你再看这个5章的1节哈，这是以后，同样哈，同样是这一段，我是讲他的背景。这是以后犹太到了犹太人的一个什么一个节日，那一天是犹太人的节日啊，节期啊，节快乐不快乐？过节很快乐，但是这个38年的病人，他在这个池子旁边，那天过节他快乐不快乐？不会快乐的，你里面什么病没有好，你里面有问题，外面再有节日你怎么样？你不能快乐。今天的世人也是这样，所以今天的世人不断的想出各种的节期啊，过节来快乐，不断的节，但是都是外面一点快乐，快乐完了你回到家里又怎么样？回到你内心里又怎么样呢？没有快乐，因为你还在病里面，你还在罪里面。你可以去快乐，过节可以代表快乐，但是那个快乐你一回来面对现实的时候，你的快乐在哪里呢？没有了。好，我们你再看10节，那一天是什么？耶稣医治他的那一天是什么呢？安息日。安息日是什么呢？让你得平安休息的。但是他在那一天他有没有安息呢？没有。今天人也是这个问题，人表面外面可以啊，我过安息，我有平安，但是你里面有罪啊，啊，你良心里面有罪，你外面表现得很好，但是你很多事情你怕人家知道，你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啊，在安息日里面他没有平安。这一个人他38年来就是这么度过的。他有没有盼望？他有，他有那么一点盼望，但是他的盼望是非常虚空的盼望，是没有把握的盼望。他知道他没有什么机会，但是没有机会也是要等在那里。然后在第六节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这个是重点来了，这个是整段圣经的一个转机。这个池子旁边有很多的病人，但是在很多的病人里面，耶稣看见他。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人，世界上现在有50亿以上的人，但是耶稣今天看见你。耶稣为什么看见他呢？耶稣是看人的内心的，耶稣看见他的内心里有一个需要，也看一个人内心的态度。 如果你的态度对神不尊敬，你的态度对生命不尊敬的话，耶稣也知道。耶稣在寻找那些他的内心对神尊敬的，他的态度是对神怎么样，对信仰是敬重的，耶稣找这样的人。所以耶稣看见他，耶稣用爱来看他，耶稣看到他有那种需要，看到他有那种渴求，所以耶稣来是寻找什么？失丧的人，寻找那种知道自己是失丧的，希望回到上帝旁边的，知道自己生命是虚空的，需要得到生命的人，耶稣呢就进到他的身边来。啊，好，这里耶稣看见他怎么样呢？知道他病了许久，所以你的病耶稣知道，你苦了那么久，你的生命里苦了那么久，耶稣知道，所以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耶稣说什么呢？你要痊愈吗？啊，耶稣今天也是在问我们这句话，你要痊愈吗？你要不要好？我们看第二十五节，看第二十五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到了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。在耶稣的眼光里，在神的眼光里，这一个病人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一个死亡的人。当死亡的人他听见耶稣的声音，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他要怎么样？他可以活过来，可以活过来啊！这一个人他软弱，一个人软弱表示什么？表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死亡啊，有一个死亡。人之所以会软弱，因为死亡开始发动，死亡在你里面越强，你就怎么越软弱。一个病人，一个病人，一个真正生病的人，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是死亡。当死亡越强的时候，他就怎么越软弱。死亡的因素越强，人越软弱。我们讲的俗话就是他快死了，这人离死怎么不远了，实际上就是死亡在他的里面怎么样，在那里发动啊。我们人也是，我们努力向善无力向善，我们想好但是不能，这代表我们里面有什么？有罪，有那个死亡的因素在那里啊。人一步一步的是进入到哪里？进到软弱里，进到死亡里。其实过生日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，每一次过生日大家是讲好听的，说你又加了一岁，但是那是话真理的一面，真理的另外一面你是什么？你减少一岁，你离死亡怎么样？近了一岁。但是你这样讲就被人家打了。好，我们这小孩讲啊，你大了，你壮了，壮了，大了一年，这又是真理的两面，这是真理的另外一面，另外一面你又不敢讲了。另外一面是什么？你怎么样？你老了一岁，你弱了一岁呀。不过人真的大了以后，人就承认了，我一年怎么样？不如一年了。每次上楼梯的话，你的心就告诉你，你怎么样？你老了，你接近什么？接近死亡了。你马上，哎呀，广东话打嘎里西，不要想了。人就不敢去面对，但是这是一个事实。圣经是一个镜子，让我们看见人的自己。你不需要去假装啊，人里面有死亡的因素，你外面去装，外面去修改都不行啊。死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？你看，再看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哈，死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？二十五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读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好，一个死亡的人需要什么？一个死亡的人他需要什么？需要生命，生命进到他里面，他就怎么样？就活了，就活了啊！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是这样子，我们是在死亡里面，我们是进入死亡，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生命，这个生命是谁的生命呢？是神的生命，是天父的生命，他是生命的主，通过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可以怎么样，可以给我们相信他的人，我们相信他的人，我们信耶稣是接受一个什么？
接受一个永生，接受一个真正的生命，一个神的生命，是永活的生命，我们接受进来。所以信耶稣的人就怎么样呢？就得永生，就活了。你在神的眼光中你是活的，你不需要有永远的死，你里面有神的生命啊！耶稣是吞灭那死亡的，耶稣这个生命是可以把死亡吞灭的。所以香港有一个女作家，她在病很重的时候，她写了一本书，她是基督徒，她说死亡怎么样，别狂傲。他怎么敢讲这一句话？谁敢讲这一句话？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很害怕，不要来呀，不要来呀，我不要死，我不想死。但是他讲说，死亡别狂傲。为什么？他里面有什么？他有神的生命。啊，我一直在路上碰到他，因为他有得癌症啊，他脖子有得癌，他围得很紧，很弱的躯体，但是我却看到一个强的生命站在那里。人最要紧的就是什么？信耶稣是得什么？得神的生命，得耶稣的生命。啊，我们这些是中了死毒的人，死亡的毒是在我们的里面，谁能救我们脱离永死呢？我们看第七节。好，这个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怎么样？先下去，这就是人的惨。今天人就惨在这里，好像有很多机会，但是机会永远怎么样？轮不到你。世界上就是这么样的残忍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，神不要我们用这个方法。水冻的时候，那个是代表什么？那个是代表世界上的宗教啊，世界上的宗教，宗教只是一些道理、一些教导、一些规条而已，不是生命。啊，我常讲，我请大家来信什么？信基督教还是信基督？啊，我千万请你不要来信基督教。啊，我们虽然叫关岛华人基督教会，你那个标点不要打错，我们不是关岛华人基督教。会，我们是什么？关岛华人基督教会，教会是信主的人合在一起的人，那个就称为什么？称为教会，是耶稣的身体。我们是一些信耶稣的人集在一起，这个是教会。啊，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，基督教不能救你。你说我信教了，啊，信教很简单嘛，礼拜天来聚会、唱诗、受洗，这些都是属于信教的东西吗？这些不能得救的，来信教不能得救，一定要来接受什么？不是接受基督教，接受什么？接受耶稣基督啊！否则你接受基督教一点用都没有，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就没有生命，那个教不能救你。那个教很美的，教很美啊，教可以有很美的礼拜堂，很好的圣乐，很美的赞美，很好的祷告，很好的那种圣哉圣哉哈利路亚啊，很好的一种关系。教很美，教可以做出很美的东西来啊，但是教不能救你。今天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就落在这个教里，他信的是一个基督教啊。现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耶稣基督？我们来是要得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生命。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。基督徒的意思他就是什么呢？他就是小基督啊。你有了耶稣基督了，你就是一个小基督。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就是一个基督啊。但是这个基督教像什么？像一件衣服。耶稣基督像一个人啊，人重要，衣服重要啊。人重要，人是活的，衣服什么？是死的。但是衣服也蛮重要的。衣服是什么？衣服是把一个人怎么样衬托起来的。军人有军人的衣服，警察有警察的衣服，上班有上班的衣服。所以基督教不是不重要哈，但是重要的不是基督教。你要里面有基督，外面有基督教的什么一个装饰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督教的装饰，这个装饰让人家知道。但是你不能只停于衣服啊，停于衣服没有用啊，你要进到里面得这个人呢。啊，当基督徒的外表很容易，只要穿上基督教的衣服，你就像基督徒了吗？
那个可以唬人呢、啊、但是不能唬神呢、啊、让他到天堂没有用呢、啊、天堂不是看你穿什么衣服，基督教带不去的啊，所以要有耶稣基督。好，所以当耶稣问他说你要不要痊愈的时候，这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根本不懂耶稣的意思啊，他完全不懂啊，他以为耶稣叫他用那个老方法，用那个池子的方法，那个就是属于什么宗教的方法啊。但是耶稣跟他讲，不是，不必你努力，宗教是要靠自己努力的，你要做多少祷告，要多少聚会，要多少的跪拜，要多少的认罪，要多少的什么，那个是宗教，不要那些。然后耶稣直接跟他讲，你看第八节耶稣说什么呢啊，第八节我们一起读，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啊，这句话是何等的奇妙，你不需要抢在人家的前面，不需要进到池子里，你只要听耶稣的这句话，起来啊，你不必费力，不必努力，你只要接受耶稣这句话，这句话就是能力，耶稣的话就是能力，耶稣的话就是生命，这一句话进到他里面，这一句话进到他里面啊，信耶稣是听神的话而信的，神就是话，耶稣就是道，就是那句话啊，你相信然后就进来，我信耶稣就是把那句话信进来，信进来的时候第九节啊，第九节怎么样呢，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什么褥子来走了啊。这个人有没有接受耶稣这句话，有接受，信就是这样，他信耶稣这句话。如果这个人他听完以后他不起来，天底下哪有这回事，要跳到水里才行的，跳到池子里才行的，拿你这句话，如果他不起来他好不好呢，人可以阻挡神的，如果你拒绝神这句话，神这句话也进不到你里面，神就给我们人有这么大的权柄，就是这一扇门呢、啊，那个门钮啊是在你里面，只有你有权利开，你不开耶稣不会进来的啊，所以你自己必须要接受。好，这一个人他接受了，他就起来，就扛起他的褥子，结果他就怎么，他就走了。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啊，信耶稣呢就是当你听到耶稣的话，耶稣是救主，耶稣为你死了，耶稣的宝血可以赦免你的罪，这时候你就听进来，我好，我就接受了。当你一接受的时候，神的话就进到你里面，就给你能力推动你，然后给你能力把那些不好的把你顶掉，把那些衰弱，把那些死亡的东西把你顶出来，你就得救了啊。人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呢，就是在耶稣，就是耶稣的话里面。所以人信道是从哪里来呢，从听道，你必须听到耶稣的话，必须听。那你今天在这里你就是听。那有一位他在这个政界里面啊，60多岁的老先生，他在政界的地位是很高的，他重病，他重病也没办法，人家说我带你去听耶稣，听耶稣，听耶稣不去，听完耶稣，他们有为人生病祷告，给你按手祷告，有很多人就好了啊，这样啊，啊这样去吧，那就去了。他坐在那边，他地位是很高的人，他就听了，他听得很明白。听完以后，这时候那个传道人就为一些生病的人祷告，他也看到有一些人的病呢，祷告之后就好了。接着他心里默默做了一个祷告，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不需要病好，因为病好了还会再病啊，我觉得我要你，你是我的生命，主耶稣请你进来。他就默默地做了这么一个祷告，然后他就走，在回家的路上他觉得自己不一样，他有一种很大的平安，很大的释放，他知道耶稣在他里面了，他知道有永生，好喜乐。这个就是接受耶稣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神怜悯我，让我跟一些演艺人员啊，就是做电影做电视的传福音。有一位 他是一个专门演武打的。如果你不熟电影，你就不认识他，他叫韩英杰。如果你看过《龙门客栈》里，啊，上官刘峰那个《龙门客栈》，那个武功最好的那一个，啊，除了那个太监之外，白英演的之外，就是韩英杰。韩英杰是专门的演这个武林高手的。当七八年前在香港我们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很落魄，他跟我们去钓鱼，他说我以前红的时候人家都来求我，现在那一些徒子徒孙呢，看我老了，自己呢去赚钱了，没有一个再来看我的，很落魄，你根本看不到一个武林高手啊，是那样的落魄，戴个帽子，拿个鱼竿，很满嘴酒味，人生很乏味。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向他传福音，叫他接受耶稣。他慢慢慢慢的他就信了，不过还都一直喝酒，每次聚会的时候他都不敢进来，他说我酒味太重了，就坐在后面。后来他得了重病，得了重病，但是在他临死之前呢，他很清楚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，他很喜乐，他很喜乐，有一个很好的表现，他有一个女儿，他是很讨厌那个女儿，那个女儿反叛，但是他到后来他接纳那个女儿，因为他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，所以韩英杰在他死的时候他很安详。一个真正接受耶稣的人是很实在的，你真的接受耶稣在你的生命里是非常的实在。那所以我们再看二十四节二十五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好，一个人怎么样是得救的人呢？他必须是什么？听我话，他听到福音，听到耶稣的声音，听到生命之主的声音。耶稣是尊敬你，耶稣尊敬每一个人，耶稣今天就在你的心门外面，就在里面叫你，在你的心里你会有一个感应，很清楚知道耶稣说你信我，你接受我，你有那个感动的，你有那个感动的。你不是像现在的人，你不是一个号码而已，你是一个人。你今天来到关岛，不管你怎么来的，都是耶稣奇妙的带领，把你千辛万苦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你带到这里，也就在今天7月25号的今天晚上，你就坐在这里听这一篇道，就是耶稣要向你呼唤，向你呼唤啊！你们听见耶稣的声音，不是一个真的声音，是在你心里会有一个感动，就是接受他，他是你的救主，请他进来啊！你相信他的话，耶稣的话现在已经进到你里面了，你现在就是接受啊，你就接受，你接受他的生命进到你里面，你的生命里就要显出大能来，就有改变。每一个人一定要这样接受，但是每个人接受的过程不同，有的人每次接受一点点，要经过十几二十年才完全接受，但有的人也是一次就怎么样接受，那个一次接受的彻底的人，他的改变也彻底的大。但是有很多基督徒，你说他怎么信了多年没什么改变呢？问题在哪里？因为他们接受一点点，只让耶稣进来他的生命里一点点，所以他的改变也很小啊。那你不如完全打开，这个跟骄傲有关系的，你自我越大，就耶稣就进不来的。你完全谦卑下来，我是个病人，我不行，耶稣你完全进来，我所有的地方你都进来，这样子进得多。所以当你在这里听我们那个蔡弟兄做见证，蔡景天 KD 蔡，他有什么改变大呀？秘诀在哪里？他那天决志的时候，他出去人家叫他认罪，他怎么说？我怎么认啊，我都是罪啊，我好多罪啊。他开的大，然后他哭了，把他的罪都认出来了，谦卑啊，谁肯认罪认给人听的？所以神在他生命里也进的什么？进的深，改变大。 一个人你得救跟你的自我有绝对的关系。他在神面前的人，神的生命进的也深，这个人得到主的力量也大。那你每次趴一点点一点点，你每次也是得一点点一点点。这是我当牧师呢多年来我看出来的问题。为什么同样的人，为什么有的人一下子可以很好，有的人要慢慢的？问题就是在自我。自我。但是我劝你，最大的恩典是我自我完全放下。完全让耶稣进来，进得越深，你给他的地方越多，他占领你的越多，你就是越有能力，越有生命的那，因为他就是生命，他就是这一个能力。那你让他进来，这个生命就在你里面开动，开动。然后你要的，不断的有读经祷告。啊，我们现在礼拜三也有教你基本的信仰，然后节目单上有教你读经祷告的，你跟着做，就让他进来，进来，在你生命里就越来越改变。如果你照着做，我可以给你保险，你明年这时候你如果还坐在这里的话，你再想想你今年你的改变要极大极多的改变，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会发现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何等的美好，何等的美好。你不必瘫痪38年，你可以马上成为一个有活力的，一个基督徒是有活力的，是有生命的能力的，是一个有盼望的，知道将来我会到神那里去，但是我今天呢，我可以好好的过。一个真正的盼望是在哪里呢？一个真正的盼望就是我知道将来一定是那样子，然后在我去的过程里面，加上我的努力，那一个盼望会更好。就像一个小孩子，啊，妈妈说今天11点我会坐飞机从台湾或从香港飞回来，你到机场去接我。这个小孩虽然很想睡，但是他怎么样？因为妈妈11点回来，妈妈说我给你带一个大礼物。这个小孩虽然很困，很想睡，但是他有盼望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？他给强忍不睡，他可以在那边等。为什么？要盼望妈妈11点到了，夜里11点到了。啊，如果妈妈说如果你乖的话就不是一个礼物就是两个礼物，那这个小孩会怎么样？乖，要得两个。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这样子，耶稣将来要再来，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到天堂的，一定到天堂的，那里好的无比，我们整个的身体整个的改变。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更好的盼望在这里，我们今天好好的当基督徒，今天努力，我们会怎么样？会更好。不但是将来得的更好，我们今天也越来越好，让你现在都可以尝一尝天恩的滋味。所以现在就是你真正面临的时候，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，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。起立的时候我们低下头，我们闭上眼睛。现在在你的生命里是最重要的一个时刻。我不晓得你躺在那个池子旁边多久了，你心里一直有一个盼望，盼望能够好，盼望能够起来，盼望能够得永远的生命。耶稣今天就看到你，耶稣看着你，耶稣知道你的情形，耶稣说你愿意痊愈吗？你愿意今天接受耶稣的生命？如果你像这一个38年的病者，你愿意接受，其实不用讲什么，他没有讲什么，他就听进去以后就照着耶稣的吩咐，他就起来扛起他的褥子就走。今天你也是，你可能有一个褥子躺在上面，今天离开，你说主耶稣啊，我相信你，请你进到我的生命里来，让我得到永远的生命和在世上丰盛的生命，你就立刻起来扛起你的褥子走。如果你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，你在你的座位你举一下手， 我带你做祷告，就是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。好，看见，感谢主。好，请放下啊。还有没有？你愿意请耶稣进到你里面的啊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啊。这边还有没有？好，感谢主，请放下啊。还有没有？你愿意请耶稣进到你里面？我带你做一个祷告，耶稣就是进到你的里面，你就得到这个生命。如果你以前没有很清楚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刚才你愿意的，你现在跟着我一起做祷告啊！祷告就是把耶稣接受进来。我讲一句，你跟着我讲一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现在请你进到我的心里，求你十字架的宝血赦免我的罪，拿去我的骄傲，请你完全进来。主耶稣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用信心接受你现在进到我的心里，你永不离开。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。